敬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今天我们要一起查考三章灵一节，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借着查经能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主啊，我们也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能更加认识神，也更加认识自己，能明白神永远的救赎计划，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你也知道孩子的软弱有限，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的口我的心，你也担当我的软弱，让我能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错讲，不逆讲，不强解。也求神祝福天天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也纪念在平台服侍众肢体的劳苦，求神保守平台的事工，求神捆绑了恶者一切的作为。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查考的圣经呢，是在申命记二十章，何西阿书第九章，题目刚强靠神胜敌，邪恶悖逆败亡。一边我们看到靠神，那边讲到弃神，一边讲到胜敌，那边是被掳。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在申命记二十章，摩西向百姓宣告有关战争的条例，为的是他们能依靠神，遵着神的吩咐，奋勇刚强，前去灭敌得地。在何西阿九书呢，是选民进入美地以后，北国以色列离弃神，行邪淫，遭神严惩，被掳一邦，与神隔绝。所以两章圣经呢，教导我们当刚强守道，做主精兵，靠神胜敌。好，请大家先一起我们打开申命记第二十章。二十章的前九节呢，就是关于战争的预备。在前四节呢，就是宣告神的同在。在第一节呢，大家看看啊，大家看一下第一节的圣经，谈到了马匹车辆。因为在当初那个时代呢，还没有出现骑兵，所以马匹车辆呢是马拉的战车。埃及和迦南都有战车，但当时以色列人呢只有步兵，直到所罗门王时代才有战车啊。那么马兵战车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神把法老的马兵车辆都投在海中，正像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的，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正像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在开始说到啊，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环境满眼都是仇敌的马匹车辆，并比你多的人民的话，那么必然会灰心丧胆，唯有看到神的同在，才能胜过人的惧怕和恐惧。所以在第一节下半节是吧，说到了啊， 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我们想到诗篇二十篇的第七节，是吧？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第一节，神与你同在，不要怕敌。神与你同在，不要怕敌。我们看申命记三十一章的第八节，大家可以翻到啊，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么二四节，咱们看一下啊，大家知道申命记里所提到的征战，都不是人自己发动的那种普通战争，乃是神的百姓跟随神征战，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在征战以前怎么样，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在百姓面前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说这个征战是神发动的属灵的征战。所以第三节说到，以色列你们当今，你们今要将仇敌征战三个不要，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以色列军队是由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做统帅的。在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指谁啊？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神必亲自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正像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请大家翻到申命记三十一章的第六节，我来读了啊，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去。第一节说到同在，二到四节说同去，神与仇敌征战，更进一步了啊。所以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也有属灵的征战，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属灵的征战。保罗在林后十章四到五节说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所以属灵征战我们也知道有神的同在，神必与我们同去与仇敌征战，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啊。好，下边呢我们来看看第五节啊。第五节呢说到什么呢？官长要对百姓宣告啊，这说到了官长。官长呢这应该是文官，负责招募军兵的。在第九节呢还说到了军长，军长呢就是武官了，武将，负责率领军队的。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立王之前呢没有设立常备军，所以军队都是临时招募的啊。好，我们接着看，官长向百姓宣告说， 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这个奉献指盖好新房之后所行的奉献礼。他可以回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第六，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啊？这说到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因为当时规定呢，在利未记十九章有规定，新摘的果树要等到第五年才可以吃，所以尚未用所用所结的果子，那怎么样？他也可以回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第七，谁聘定了契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聘定的契就是已经成为合法夫妻，但一般要等一年之后才会迎娶啊，就这么个光景。这段呢，我们看到有三个什么呢？他可以回去，他可以回去啊，他可以回去。在这儿我们想到什么呢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像提后二章三到四节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基督的精兵。提后二章三到四啊，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基督的精兵，那就应该怎么样？像启示录二章十节告诉我们的，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所以五到七啊，脱去残垒，做主精兵。这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啊，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们要脱去残垒，做主精兵。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说到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啊。好，我们看第八到第九节啊，第八到九节，官长要对百姓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去，恐怕他弟兄的心相换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啊，这一个人惧怕胆怯，就会扰乱军心。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七章，神吩咐基甸的时候，也提到惧怕胆怯的人可以回去。在六到八节三次出现，他可以回去。原文时态是命令式。意思就是说命令他回去啊。第九节军长要和民一同上阵啊，所以八到九惧怕胆怯扰乱军心，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啊，一个我们看到神总是先让人享受恩典再投入征战，因为没有享受恩典的人不必参加征战。我们想到什么呢？盖房没奉献礼的是吧，葡萄树没用果子的，娶妻啊尚未迎娶的可以回去。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恩典在先，让人先享受恩典。第二个，我们总是让人看见神的存在再投入征战， 因为看不见神同在的人一定是惧怕胆怯的人，一定没有资格参战。对我们的提醒，就像提后一章七节说的，因为神赐给你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说，你们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27节说道，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第十节到20节呢，讲的是攻城的行动。啊，行，请大家先看10到15节这一小段啊。十节说，你临近一座城，你临近一座城，这城是什么样的城呢？请翻到15节，指的是离你甚远的城。也就是说，10到15节说的这些城，指的是迦南地以外的城市。再说一遍，指的是迦南地以外的城市。那么神应许的是迦南美地，是吧？所以他们迦南地以外只是他们路过的地方，所以怎么对待呢？啊，我们知道这些城的居民，他们也是神的仇敌，但神又吩咐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第十节说的，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因为属灵征战的目的是要对付撒旦，对付罪，而不是对付人。所以先要向他们说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你给他啊，给你开了门，城里所有的人都给你效劳扶着你，若不肯与你和好，不让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里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的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这段我们看到神的仇敌若拒绝神和睦的话，那这意思呢，就是要定义坚持的抵挡神，也就是说他们甘心做撒旦的奴仆和工具。那么做撒旦工具的男丁就要怎么样，被灭绝净尽，灭绝净尽啊！而妇女孩子牲畜和城里一切财物是可以接受神管理的，就被迁入神百姓中间。同样，人若接受福音，就能脱离黑暗的权势，被神迁到爱子的国里。拒绝福音就仍然留在灭亡里。15节说到什么呢？14节啊，城里所有的人啊，11节啊，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我们想到了约书亚记第9章基遍人的遭遇，基遍人啊， 我们讲到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谈到的尼提宁殿役，是吧？他们都是给圣殿效劳啊，来服侍。10到15节这段呢，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先要宣告和睦的话，先要宣告和睦的话啊。我们也思想到，我们在没信主之前，也都是神的仇敌，神也借着和平的福音向我们宣告和睦的话，给我们这些做罪的奴仆的人开了一条出路，让我们能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侍奉神，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能做了义的奴仆，来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特别强调要先要宣告和睦的话。好，请大家看16到18这段呢，意思就是要灭绝净尽迦南七族啊。好，大家看第16节，但这些国民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像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16节，这些国民的城，连续17节，指什么？指的是迦南地的城市。这样思想，从亚伯拉罕到摩西时代，神已经用了400多年的时间等待这些城的居民悔改，但是他们拒绝弃绝罪恶，已经恶贯满盈了，因此神不再向他们宣告和睦的话，他们只能等着被灭绝尽尽。我们想到在创世纪5章25节，挪亚说过迦南必受咒诅，我们看到迦南的居民甘心做撒旦的差役，如果留下他们，他们就会教唆百姓怎么样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就像18节说的啊。以至于整个民族得罪神，破坏神的救赎计划，因此神的选民绝对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对撒旦差役的仁慈，就是对神百姓的残忍，就是对神的背叛。在这儿我们特别提到要灭绝净尽迦南七族啊。那么联系到我们个人呢，我们里边有没有迦南七族呢？在彼得前书2章，彼得前书2章啊，这样说的，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伪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你看这些东西实际就是迦南七族东西。叫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也就是犹大书20节提醒我们的，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保罗在罗马书也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到，第5章24节，凡属于基督耶稣的，已经把肉体 和肉体的邪灵之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在加太书二章二节说，但我如今还在肉身活着，还在肉身活着，那意味什么？我们还有个肉体，里边还有从亚当来的旧生命，所以我们这个肉体要死，肉体要天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正像神吩咐我们灭绝性尽迦南七族一样。好，我们再回来再看看19到20这段呢，是讲到围困空城，关于砍伐树木的一些原则。那么咱知道古代围城的军队呢，砍伐树木是为了什么呀？修筑营垒，修筑营垒啊，这是二姐说的，修筑营垒。修筑营垒呢，就制造垒，也就是坡道或者是屋楼或者是工程台、撞城的锤等等。那么工程的器械，那么工程呢往往比较困难，往往围困很长时间都攻不下。那么这时候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应当信靠神，不能不择手段砍伐树木来攻城。就19节20节说到的啊，说你砍伐破坏树木，那个可以吃那树上果子的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造的呢？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打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下。所以百姓信靠神，不能不择手段砍伐树木来攻城，因为神征战的目的是要对付撒旦和撒旦的才艺，而不是要破坏神所创造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的平衡。因此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果树作为恩典赐给人，然后可以吃树上的果子，所以百姓不可糟蹋神所赏赐的。对我们的提醒，属灵征战不可靠人的血气征战啊，正像保罗在临后十章说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气的，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第二点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做结果子的骨头树，就像约翰福音15章2节的，我们不要做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像路加福音13章所提到的19到20啊，不可砍伐结果子树，不可砍伐结果子的树。好，下边呢，请大家为一起打开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何西阿名字的意思是救恩。他是南国先知还是北国先知呢？他是北国的先知。他生在耶罗波安二世所处的时代，他的服侍在主前750到755年间，他经历了撒加利亚、沙龙、米拿县、比加辖、比加、何西雅一系列的北国诸王。先知何西亚是神在北国以色列被灭之前 为了给他们最后一次悔改机会而设立的一位先知。在何西阿书呢，我们在第二章18节到19节，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何西阿书的第二章19到20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把神的子民看作妻子一样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何西阿书的11章的第8节。说以法莲呢，我怎样舍弃你，以色列呀，我怎能离弃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别，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生。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但北国怎么样，悖逆不肯悔改，在主前721年被亚述所灭，后来何西阿就转到南国去侍奉。在昨天圣经呢，何西阿第八章，神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因为他们违背神旨，制造偶像，而且不肯悔改。今天的圣经讲到神对以色列审判的方法，前六节告诉我们百姓必被掳，7到9节讲到被掳的原因，10到17节讲到后代必断绝啊。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将要被神刑罚。好，我们一起看何西阿的1到9节啊，前9节呢就说到了欢喜快乐打鼓场，是吧，这些事。那么这个背景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秋天的祝棚节。假设祝棚节应该是耶和华的节期，百姓应该在神面前欢乐，感谢神赐下的丰收，纪念在旷野祝棚的日子。但现在的百姓，大家看看在第一节说的啊，他们的光景，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如妓女喜爱赏赐。我们看到北国的百姓像外邦人那样狂欢庆祝最终之乐，聚集在大达谷场宴乐淫乱，把神所赐的丰收当成偶像的赏赐，当作达谷场上出没的妓女卖淫得的可怜的酬劳。因此先知在这些狂欢的日子发出了严峻厉的警告啊。第二节说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啊。那么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原文是谷场和酒榨都不够喂养他们。那么大家知道当时北国已经面临被掳的危在旦夕的光景，百姓却盲目乐观的以为谷场和酒榨上的丰富证明他们是蒙神祝福，但先知却预宣告 审判即将来临，鼓掌和酒茶都不够喂养他的。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节的最后三个字，必定缺乏。我们想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现在却离弃神，行邪淫，在各谷场上如同妓女喜爱公价，所以他面临的是神的刑罚，必定样样都要缺乏。这一到二，离弃神，行邪淫，必缺乏。这边我们看到神与你同在，不要惧怕。我们看到神的选民在旷野40年，是吧？云柱火柱引领，天赐玛拿，是吧？40年，衣服没有穿坏，脚也没有被磨破。我们看到神同在的恩典，离弃人的后果，在何亚书我们看到这个鲜明的对比。好，我们接着看第三节啊。说您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耶和华的地指什么呢？指的是迦南美地。必不得住迦南美地，因为神是迦南美地的主人，以色列人只是寄居的客旅而已。所以神的百姓离弃神，行邪淫，理当被赶出去。就是说的，你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的代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我们想到民书记14章第二节说，百姓发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看他们留恋什么呀？埃及那个为奴之家，愿意做罪的奴仆。所以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地的话的意思，是指的是神的选民将要被掳。所以被掳的地方是亚述啊。下边说了，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事。你看吧，所以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被掳亚述。不洁净食物指的摩西律法规定的不可吃的那些飞禽走兽啊。第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奠酒的意思指献奠祭。大家思想，因为百姓的不洁净，所以不能献祭。说即使献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比如居丧者的食物。居丧者是守丧的人。守丧的人在死人的房子里是不洁净的，所以百姓在一般所献的祭不会被神悦纳。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做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就说他们这些食物呢，只能自己吃，不能献祭。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我们看到，既然不能献祭了，自然也就不能再守大会的日子和耶和华的节期了。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再用虚假的宗教活动来掩盖自己对神的背叛。 第六节，看到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骨，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所做的美物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必生出荆棘。摩弗是埃及尼罗河畔的一座古城，银子做的美物应该是指的偶像啊，所以以色列人逃避灾难，即使逃到埃及，结果也只能葬在外邦人的坟墓里，不能像约瑟一样最后将骸骨运回到应许之地。而他们所看重的美物和财产，最终都将长满吉利和荆棘。你看第六节最后说的，无人问津，成为粪土。啊，第三节，不得住美地，吃不洁食物。那边二次神与你同去，与仇敌征战。那么选民被掳了，没有神的同在，怎么样？失去了美地，就吃不洁的食物啊，彻底的失败。我们看到那边神同去，为你征战，完全的得胜。四到六，被掳一邦与神隔绝，那边脱去残垒，做主精兵。所以我们应该脱去残垒，做主精兵，不要像神的选民一样悖逆，最后怎么样与神隔绝。好，我们接着看七到九这段呢，讲到被掳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不听先知的警戒。好，大家看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以色列人必知道，原文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应当知道。好，请看昨天圣经何西阿书第八章的第二节，大家一起翻到啊，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二节，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这百姓说的啊，说我们是认识神的，所以这儿说到以色列人必知道，就说以色列人应该知道，在这儿先知是用讽刺的语气指出，认识神的以色列人应该知道。知道什么呢？请看第七节下来，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七节下半节，括弧里，您说做先知的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今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在这儿呢，我们想到百姓在最终之乐的日子里，先知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是百姓的反应什么呢？不是悔改，而是辱骂先知，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而狂妄。所以说是因为什么？这些百姓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啊。第九节第八节，以法莲曾做过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实际呢，这是百姓炫汗怨恨先知所说的话啊。 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同基比亚的日子。基比亚的日子，我们想到四世纪十九章，在四世时代，基比亚匪徒先杀了利未人的妾，最后导致了便雅悯支派几乎全部被灭绝。在这儿，实际就是暗指北国的命运也将如此。既然北国已经深深的败坏啊，深深的败坏，多多作孽，第九节深深的败坏，并且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再次宣告什么？耶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我们看到七到九，不听先知警戒，深深败坏。那么在那边，惧怕胆怯的，他可以回去。也是神让我们征战的时候怎么样？要听神的警戒，要刚强壮胆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十到后边这段就讲到后代必要断绝。好，请看十到十四。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树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花果树的春季出熟的果子。大家知道旷野的葡萄非常的甜，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是上好的。那么这两个比喻都比喻神在旷野选召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他们的喜爱。但是时间下半节，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巴利皮尔，大家想到应该是约旦河东摩亚平原，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在实行扎营的时候，百姓与摩亚女人行淫，敬拜偶像巴利皮尔，结果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在民数记25章有记载。这说到什么呢？可羞耻的，可憎恶的，可羞耻。可憎恶、可羞耻的，一个方面指的是什么呢？巴利皮尔。一个是什么？百姓的行为是可憎恶、可羞耻的，两方面是啊。我们想到神在旷野选召百姓不久，百姓就开始移情别恋，与巴利皮尔联合，自己也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一直延续到700年后的何西阿的时代。我们接着看11节啊，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就北国以色列的荣耀，这指什么呢？这指的是耶罗波安2世时代40年的繁荣，这些都要如鸟飞去。下边三个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三个不，为什么出现这三个不？因为百姓他们敬拜迦南的生育女神亚瑟拉，结果却离开了真正的生命的源泉，所以必不成孕，必不怀胎，也不生产。 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啊。十二节，纵然养大成民，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离弃他们，原文是我离开他们。大家思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北国既然离弃了你的神，第九节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说了，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所以神不得不离开他们，任凭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们想到，当人离开神的时候，神还可以给人以回转的机会，但当神离开人的时候，他们就要有祸了，因为他面临的所等待的将是神的严厉的审判。十三节上面的，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这个意思，这推罗是生产什么？生产棕树、橡树的啊。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的是以法莲，说这以法莲怎么样？像橡树一样。被神栽于美地啊，是这个意思。就说以法莲如推罗的橡树一样，被神栽于美地，意思是什么呢？神一直恩待北国。好，我们接着看啊，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给行杀戮的人。我们想到，神给了北国200年回转的机会，但以法莲却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给杀戮的人，怎么样？实际是自作自受，不死不休。那么我们看到啊，在10节到13节，大家看到这段都是神说的，神说的，对吧？好，我们来看第14节啊，14节，耶和华，请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是他们胎坠乳干，在这儿呢，14节是先知对神的回应。大家思想，求神加给他们，有个停顿。那么先知可能这时候祷告，求神加给他们什么呀？加给他们回转的机会。所以说加什么呢？但先知这样祷告，遇到了拦阻啊，遇到拦阻。大家思想，在何西阿书2章14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儿妻，但是妻子却背叛丈夫，与情妇联合，还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给行杀戮的人，实际自断希望，再多的机会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先知改变了他的祷告，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也就是说先知顺服神的公义的审判。10到14，被神离弃，难留余种。那边先要宣告和睦的话，如果拒绝，那怎么样？将要面临神的审判。好，我们接着看15到16，这是神 第二次的说话啊，15到16。那么第一次呢，我们看10到14，说到什么呢？从旷野说到巴利皮尔。那么现在是从基甲开始说的，说你们些恶事都在基甲，我在那里憎恶你们，因为所行的恶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我在连上呢，他们所领都是便宜。大家想，在基甲百姓拥立扫罗作王，那么以色列王一切的恶事，15节，一切的恶事都是什么呢？从基甲开始，这里也成了北国拜偶像的地方。神从基甲开始憎恶他们，因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15节说：“我必从我地上”，原文是我的将，那就是神宣告：“我必从我的将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因为以色列像不忠的淫妇被赶出夫家，不再蒙丈夫的怜爱，不再怜爱他们。16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木枯干，必不能结果，气候生长，我必杀他们所生来的。假设以法莲原来的意思是收获两倍的果子，但怎么样？现在根木枯干。我们想到北国本来是被神栽于美地的，就像13节告诉我们的，是吧？本是被神栽于美地，但他们不听先知的劝诫，离弃神，行邪淫，那么必面临神的审判。那就是说，根木枯干，必不能结果，积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那就是说，北国面临的是什么呢？国破家亡，国破家亡。15到16，因行恶，神不再怜爱。好，最后一节是先知最后的结论。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被漂流在列国中。早在700年前，摩西在律法中就警告百姓，如果他们离开神，命运将是分散在万民中。这《申命记》28章64节说的。现在审判的时候到了，百姓既然离弃神，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在7章11节说到，求告埃及，投奔亚述，结局就要飘落在他们所向往、所效法的外邦人的地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所以说，先知说：“我的神必离弃他们。”先知宣告神必离弃他们，正如当年神界的先知撒缪尔在基甲宣告的那样。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做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当年扫罗被神厌弃，是因为他不肯听从神的话。现在百姓遭神弃绝，也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他。所以17节，不听神必漂流列邦。那么那边神的百姓要遵神的吩咐，不可砍伐结果子的树，是吧？那么那样神就是他们圣敌，是吧？两个不同的结果。所以对我们的提醒 萨姆耳记上15章22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肉。在约翰福音14章20节，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下边呢咱们请导播播一下小伦，我们看小伦，来打开啊。请大家一起先打开启示录啊。小伦的题目呢是启示录箴言23章，启示录19章17节，当听警戒，除尽贪婪，免成鸟焰，贪婪与鸟焰啊。好，启示录19章的17节啊，请导播播一下基督再来图。19章17节呢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上，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是指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啊。关于哈米基多顿大战在哪儿描述呢？大家这么一打开启示录16章的12节到16节啊，12节到16节啊，三个污秽的灵怎么样，他们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的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三个魔鬼，鬼魔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顿，所以说是哈米基多顿大战。那么关于哈米基多顿大战呢，大家知道在新约圣经撒加利亚书，大家可以翻到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14章的2-5节，神说，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就是启示录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啊，发生在哪儿？发生在基督再来之前，将要降临之前。大家看到主再来第二阶段，大家看到有一个橄榄山，是吧？主带来第二阶段，那么哈米基多顿大战就发生在基督再来之前啊，发生在基督再来之前。在这个时候啊，来看，在这个我这有个浅色了，看着啊，在这儿发生。那么现在撒加利亚14章指的什么？主耶稣降临啊。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这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主耶稣降临，这山必从中间分裂，是吧？这说的啊。15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基督降临了啊。那么关于哈米基顿大战呢，刚才咱们说到了，我们念到了19章的17节，对吧？那么后边启示录19章的11节到16节，11到16节说的什么？就是基督的降临啊，就是咱们前面的经文，就是天开了骑白马的，骑着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带着公义，眼睛如火焰，头上戴许多冠冕，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之兆。 基督的降临，是吧？基督降临。那么最后的结局就什么呢？就是十九节的十九章的十九到二十一，是不是？他们聚集要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之战，那兽被艰难啊，那与兽在说明人行其志，迷惑兽兽印记和白兽上之间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艰难，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我们看到在还没有开战的时候，开战的时候天子就邀请空中的飞鸟来赴神的大筵席，这是地赛。那么大家知道在这时候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呢？十九章的第九节什么呀？羔羊之婚宴，羔羊之婚宴。大家看看在橄榄山的右边，是不是千年国度？哎，是不是羔羊婚宴？对吧？天上羔羊婚宴，地上飞鸟大宴席。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想到基督的必然完全的得胜，正像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所描述的，也告诉我们拒绝警戒跟随鬼魔之灵的人结局就是赴神所预备的飞鸟大筵席。好，请导播继续回到提纲，我们打开箴言二十三章。大家看啊，红字三十，这个三十啊，这个位置错了，这三十应该在哪儿？请看，应该是箴言三十则，箴言三十则。好，大家看箴言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指的是什么？箴言三十则啊，把这三十搁在这儿，箴言三十则。这有三十个不同主题的箴言，前六则是在箴言昨天的圣经里，所以今天的是在七到十八则，明天的圣经就是十九到三十则，就是有三十条箴言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了啊，一到三，一到三。说到跟官长告急，你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意思是什么呀？不要因为受到重视就沾沾自喜，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地位了。我们想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说到赴宴的时候怎么样，你应该坐在末位上的意思，说你要是贪食了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比喻怎么样？要控制自己的食欲，不要贪食，是吧？贪食很危险的意思。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就说你想，官长要请你吃饭，那什么目的？我们想很大的目的就是要考验考验你，看看你的品格是什么。所以第一条。不可贪恋他人的美食。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说过，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心生的思虑 内住你的心，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保罗在提前六章也特别提到啊，提前六章也特别提到啊，提前六章九到十啊，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坐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财现在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八则是四到五，咱们回来啊，到四到五。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劳碌求富，意思就是要有聪明来节制自个儿。你不能说我为了挣钱，一天工作二十小时，对吧？这意思，不要劳碌求富。说到呢，你岂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意思就是说，你定睛在财富上，它就会消失，因为它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的意思。在这儿提醒我们，不要做钱财的奴隶，不要做钱财的奴隶。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虫子咬能行坏，也有贼挖空了来偷。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刚才我们读的提前六章时也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让不要做钱财的奴隶啊。那么下边第九则就是六到八，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食。恶眼人啊，在这儿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守财奴，也就是吝啬的人。因为他心子是怎样思量，他为人也行。他虽然说请吃请吃，心却与你相悖。你说吃的呢，所以我必吐出来。他所说的甘美言语也被落空，就是说让我们什么呢？不要与吝啬的人交往，意思。第十则在第九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听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啊。这第九节，那么在箴言第九章的七到八节，大家跟我去翻到啊。说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所以让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不要把智慧浪费在愚昧人的身上。 所以有的人就是一个人传出去，恨不得人马上做绝志祷告。你不论啥，我就不走了，我就跟就是今天就跟你这，一定跟你说，是吧？那么最后没有用处。有这么个例子嘛，一个姊妹到一个姊妹的母亲，这姊妹母亲呢是居委会主任，所以你跟他说了半天，你说居委会副主任，你说了半天，他能跟你做绝志祷告吗？最后没办法，他说这行，我做个祷告吧。你说就是说了半天，最后奉耶稣名求阿门，他不说，那等于全否，他就糊弄你了。对，说不要把智慧浪费在愚昧人身上。第十一则，在十到十一，不可移动古时的地界，不可侵入孤儿的田产，因为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他们为他们辩屈啊。实际上不但不可挪移自己的地界，也不可以挪移邻居的地界。挪移古时的地界和侵入孤儿的田地都是侵害别人的产业，这说到了救赎主。原文是至近的亲属，在这指的是施行拯救的神。所以在诗篇68篇第5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所以10到11，神是孤儿寡妇的伸冤者。所以我们应该像米迦书6章8节讲的，实际上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好，我们看第12到14。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在12节，打住一个心字，一个听，留心，留心，侧耳听。一个心，一个听字，这咱们特别注意的。12节是什么呢？劝勉年轻人，将来也能成为一个能用智慧管教下一代的人。12节是劝勉年轻人的。在这儿的知识，在原文里头有，不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洞察力的意思。13节说到用杖打他，用杖打他什么意思呢？就是管教孩童的意思，目的是什么呢？叫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在申命记6章7节，告诉我们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箴言22章，昨天圣经咱们看也说到了22章的6节，我们看呢，22章的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这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在希伯来书12章5到11也说到神怎么管教我们，对吧？就像父亲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十二则，要儿女得智慧，需原家管教。十五到十六，当积极选择智慧的道路。15，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唇说正是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这样思想，当孩子愚昧的时候，那就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像12到14节一样，怎么样？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当孩子有智慧的时候， 家长怎么样，就要引导他们，要积极选择智慧的道路。我们想到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约伯记28章28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所以若儿女积极选择智慧的道路，就能蒙神喜悦，也使父母快乐。15到16。好，我们看17到18。17到18。是敬畏神，至终必有善报。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也不要，你只要终身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于断绝。诗篇37篇开头让我们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诗篇73篇的17节说，他进了圣所，想到他们的结局，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被恶人心怀不平了。在诗篇58篇的11节这样说的，诗篇58篇的11节说，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义人诚然有善报。17到18，敬畏神至终必有善报。好，咱们看第15则，19到21。我儿，你当听，当分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好，我们看第15则。19又是听到了啊，一个是听，一个是心，又有这两个字。20节，好饮酒，好吃肉。用现代话说就是体贴肉体，生活放荡，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的阶级什么呀，必致贫穷。21节说的，我们想到保罗在临前15章33节提醒我们，滥交是败坏善行。所以19到21，不以好酒贪食的人来往。好，我们看16则，22到25。这段呢，22节叫听从，是吧？23节，大家注意啊，两个买，一个买，一个卖。买真理、智慧、训诲、聪明都不可卖。什么意思？比喻要凡事讨神的喜悦，把真理和智慧看成最重要的，这样才能使父母快乐。所以这段呢，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当孝敬父母。大家知道当孝敬父母是在出埃及20章12节，被神安排在人与神关系的前4诫之后第5诫，也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第1诫，就是当孝敬父母。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2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日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22到25，第16节，17节，26到28。妓女是深坑，妇女是窄井，他埋伏好像强盗，他是人中的许多有奸诈的，他人中多有奸诈的，虽有祸患，虽有恶兽，虽有争斗， 27到28啊，好，26啊，26啊，26到28，我儿要将你的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26到28，我们看一下，又提到了心眼，是吧？心眼，心要牢记智慧的教诲，眼要谨守神的正道。所以这段呢，告诉我们就是要远离淫妇。远离淫妇，在箴言7:5说的，逃避淫行是临前6:18，干嘛要远离淫妇，逃避淫行。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18德，是29到35。29到35这段呢，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酒能使人放大啊，酒能使人放大这段啊。在30节说到了什么？流连饮酒。就说呀，酒的诱惑和淫妇的引诱一样啊。还说到了什么？调和酒。就几种酒掺杂起来，那更吸引人，让人不能自制，无法摆脱，最后导致什么？29节说的，怎么样？祸患忧愁，怎么样必临到啊？祸患忧愁，争道哀叹，受伤眼红，而眼目红赤，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啊。31节32，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提醒我们什么呀？眼目的情欲。我们想到最吸引人的第一步，夏娃被蛇吸引，第一个就是满足眼目的情欲。所以对我们的提醒，要把我们的心眼完全交给神啊，牢记以弗所书的教导，酒能使人放荡。所以在诗篇16篇的2节说道，你说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必将第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思想一下今天的圣经，大伦提醒我们要刚强靠神圣敌，邪恶悖逆败亡，小伦让我们要当听警戒，除尽贪婪，免成鸟焰。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听命靠神圣敌，不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天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要天天把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让每个弟兄姊妹都做基督的精兵，致死忠心，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好，请大家一起开口为我们自己祷告。